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11号，公元2001年1月2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达赖喇嘛延期举行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中国重新在西藏青海多兰地区实施移民政策。地方中国政府加强展开对西藏农牧区的政治教育宣传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延期举行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达尊在菩提迦叶发来的实况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宣布取消2002年将要举行的十轮金刚观顶，特别声明延期到2003年年底进行。达赖喇嘛在迦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30多万信众表示，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同时为了众生长远的利益而临时决定取消十轮金刚观顶，将延期一年。对此，很多民众对达赖喇嘛身体状况表示担忧，许多西方信徒都在流泪。但是达赖喇嘛医师次登向本台指出，达赖喇嘛过于疲劳，出现血压不振以及身体虚弱，需要调养，而没有任何其他疾病。另外，昨天有达摩罗智仁不请向信众传授了由萨迦派高僧吴柱宪著的《佛子行37颂》。他开导信众佛教的业报理论，认为我们目前的正道和依据都是过去的业行所成，我们未来的苦乐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就是用仁慈菩提心来培养利他的心，做到忍辱的羞耻，自愿承担种种痛苦，从内心深处发心利益别人，寻求别人的福祉。在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迦叶服务站，本台采访了一位曾经在中共党政部门工作的流亡者。
您在西藏的时候曾经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在拉萨一个党政部门里工作。
啊，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流亡之路呢？
因为我觉得我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已经干了几十年了，再说呢，我整个几十年的工作的经验看，那边是我们藏民族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前途的，所以说呢，我选择了到流亡西藏政府的时候再把他们派来。
那您作为一名在中共党政党的政府工作的一名工作人员啊，能否简单的谈一下有关中国内部的西藏政策？
中共的西藏整个从表面上讲宣传的是挺好的，但是宣传上讲的和实际的工作是大不一样的。这个是第几年了，中国对西藏加紧了对通化的政策，对西藏的这个通化政策。那么西藏呢，现在就是可以说是西藏公民、西藏的人民是中国的第二等或者第三等的公民。那么汉族在西藏呢是可以横行霸道，所以说呢，西藏人在整个西藏的地方上只有赞誉共产党和那个社会主义的权利以外，其他没有任何的权利。
啊， 那最近传闻中国政府制止干涉以及没收了部分藏人计划出国办理护照，接收达赖喇嘛失踪观点的消息，您认为这是真实的吗？
这些不单单是今年的问题，这是常年在有的事情。美国到年底的时候呢，他们对这些方面控制的特别严，而且是他们要是一听说到那个国外去那个接收达赖喇嘛的十字金刚，他们就是马上就那个收查呀，或者没收啦，还有他这个什么非法拘禁啦、关押啦，这些事情是他家常便饭，不是什么那个大惊小怪的事。
那么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实施的宗教政策，以法律形式提出要在各寺院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对此您有何看法？
宗教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个两码回事，但是呢，他们以那个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那个角色来对那个寺庙的正常的那个宗教活动进行干涉，所以说呢，这个和这两个学位本身是个两码回事，所以呢，就是几乎那个西藏他们说这个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呢，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和反对。
最后一个问题，自197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中央政府接触以来，以和谈的方式提出中庸之道来解决藏中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历来拒绝给予任何回应，并且变本加厉的在西藏实施各种高压政策。那么您认为阻碍双方和谈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自从1979年达赖喇嘛他提出这个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后，西藏的人民群众是坚决的欢迎的，所以说呢，西藏那边本来是个西藏人民对共产党的镇压和共产党的侵略是抱有愤恨的这个气氛，所以说每次都有那个群众的那个自愿的起义和反抗。最后呢，是达赖喇嘛就是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后呢，是根据领袖的教诲，西藏人民呢就是响应领袖的那个号召，所以呢就停止了他一切的反政府的示威和游行。但是呢，他本来是那个中央人民政府，那就提出一那个西藏问题呢，是终究的是个达赖喇嘛是个根源，西藏要可能要回到他旧西藏，但是这些呢是个他们就是强制独立的问题。我觉得呢，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原理是中国政府应该确确实实的以实事求是得回到那个谈判的原则上来解决是个根本的问题。
谢谢您接受了他的采访。
另外从上周开始，在中印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一年一度由西藏五大教派之一尼玛派举行的祈愿会，也于昨天圆满结束。同时格鲁派的传召法会也将于明天圆满结束。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打针在迦叶报道。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据多委社今天消息，中国官员23号表示，北京当局将把成千上万中国农民迁往传统上藏人和蒙古人居住的地区，重新展开与遭受国际批评后丧失世界银行资助的备受争议计划。这名官员说，约有20000人预计定居于西藏、青海的多兰地区。中央日报今天引述外电报道说，青海地区扶贫单位发言人表示，多兰计划将自3月份展开。发言人并称，北京政府将负担原本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所需经费。世界银行于1990年年底承诺提供约4000万美元资助，将约58000名主要是汉族和回族重新安置在多兰查达木沙漠的计划，位于青海中部的当地传统上是藏人集聚的地区。但据西藏流亡团体和人权活跃人士展开热烈反对运动后，世界银行于1年后宣布撤回对前述计划的支持。西藏流亡团体和人权活跃人士指控，世界银行协助中国政府推动将汉族大量迁往西藏地区计划，摧毁当地的独特文化。北京当局宣称，这项计划仅系开发落后西部和协助一部分贫苦居民的一环。但世界银行在2000年的一份内部报告中认定，这项移民计划有助于摧毁当地独特的佛教文化。青海省民和地区发言人昨天告诉法新社说，约有600人于去年迁往多兰达头镇， 此外有400户已启程前往进行实验性拓荒和屯田。发言人说，总共有20000移民和地区住民将迁往都兰。近数十年来，中共当局以开发地区经济为借口，将数百万汉人迁往辽阔的西藏、新疆西北部以及邻近的甘肃省。都兰地区所仰赖的查达木蕴藏着包括石油、天然气以及锌、铜、铅盐等丰富天然资源。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曾任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近来地方中国政府广泛在西藏农牧区实行政治教育工作，以力求统一藏人的思想，特别是西藏山南专区乃东县宣传部门在近几年来加强了宣传力度，在农牧区多次展开政治教育宣传活动。据一位来自山南乃东不愿透露姓名的近期流亡藏人指出，去年11月份，山南专区乃东县宣传部将中共中央西藏自治区以及山南专区等召开的各项政治会议内容在农牧区进行大力宣传，并多次展开文艺演出来提高和加强农牧民的政治觉悟性，积极培养宣传部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水平，并在县各级部门、中小学校以及农牧区里加强展开宣传4个观点和3个代表思想的活动，强迫各藏人职工、学生和农牧民学习江泽民的3个代表思想，并在山南地区严厉打击持不同观点的政治异议人士，并在该地发行了600多部宋党书籍等作为对藏人的洗脑工具。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山南乃东县宣传部在中国政府的指令下，积极在山南其他县里推行各类宋党书籍、报刊、杂志以及放映录像来搞好宣传工作。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地方中国政府不断地在西藏各农牧区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强迫藏人接受各种教育。农牧民藏人一致表示，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意愿，越多的教育工作反而使藏人农牧民的思想上带来更多的思想压力和精神折磨。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来向你们播送的夏克巴汪正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实际并不是这种情况，两名西藏呆根在签订最后协定前就释放了，他们回到拉萨还当了噶伦。这篇研究提到索康是一位噶伦，这就表明他在签字以前就回到拉萨了。他被俘时是呆根，在水虎年9月20日1842年，拉达克王通过噶伦索康给噶夏送去一份协议文件，文件上盖有拉达克王的红印和民众代表的黑印。1844年，噶夏成员和3大4个代表以及其他官员开会，会上决定将摄政村门里免职，没收他的执照和庄园。在西藏记载中没有说这一决定的理由，很明显一位干了24年的摄政突然被免职，不能没有理由的。对这一时期文件的研究，知道他和班禅的关系是很坏的。班禅单奔你吗的一个叛变了的随从，成了摄政的亲信，给他在拉萨安排了官职。
以上是小可把汪志给您援助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